为期两日的俄罗斯非洲峰会星期四在索契落下帷幕。虽然中国非洲峰会活动已经举办多届，但是俄罗斯举办相似活动仲是首次。非洲大陆的所有国家都派代表团参加了在俄罗斯黑海度假地的这次的峰会，其中包括40多名国家元首和领导人。一些非洲议会代表过去曾经留学苏联或者是在苏联受训，他们重返俄罗斯显示了俄罗斯对非洲大陆的影响从未中断。在这次索契峰会上面，俄罗斯用高规格的礼遇著名的黑鱼子酱和其他当地美食款待非洲代表，还有意展出了新式民航客机、战机、各种防空导弹系统和射击武器。安全防务和武器交易被认为是俄罗斯和非洲国家互动的强项。据报道，非洲大陆目前能够占俄罗斯对外武器出口额的 30% 到 40%， 但是在这个领域，俄罗斯也同样面临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竞争。在索契峰会开幕的同时，俄罗斯同样没有忘记向非洲大陆高调展示军事实力，构成俄罗斯战略空军核打击主力的两架图160战略轰炸机从俄罗斯起飞，飞越里海、阿拉伯海和印度洋，在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和空中加油之后，在南非降落。为了配合这次的行动，俄罗斯空军的多架伊-62、安-124等大型军事运输机已经先期抵达南非。普京在峰会上面表示，俄罗斯将大步进军非洲，扩大和非洲大陆的贸易，同时免除非洲国家所欠的200亿美元的债务，这些大约相当于目前俄罗斯和非洲的年贸易额。和长期在非洲经营的西方主要大国相比，俄罗斯和非洲国家的贸易规模仍然是很细小，没办法和美国和非洲、法国和非洲的贸易规模相比，更远远低于中国和非洲的贸易额。但是和目前积极在非洲活动的中国相比，俄罗斯采取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和非洲国家互动。俄罗斯媒体说，有普京大锤称号，目前被美国列入制裁黑名单的财阀普里戈人是俄罗斯在非洲很多重要活动和项目的具体实施人。普里戈人是来自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他因为和普京以及俄罗斯军方关系密切而闻名，由俄罗斯军方情报机构在背后操控，由普里戈人出面组织的俄罗斯私人武装，2017年之后就在中非共和国以及其他非洲国家积极活动，并且和20多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除了帮助一些非洲国家训练军人、提供武装保护、从事武器交易，普里戈人还派出政治技术专家为一些非洲领导人充当顾问，以此操纵当地的选举，并且藉此扩大政治的影响。有些政治技术专家还获得了克里姆林宫的授勋表彰。作为交换，俄罗斯方面能够获得了一些非洲国家的金矿和其他的矿产，以及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开采和经营。俄罗斯的一些非洲问题学者说，不同的行事方式令到俄罗斯和中国暂时还未有在非洲爆发利益冲突。此外，历史因素亦都影响到俄罗斯和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譬如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早在1928年就开始在南非活动，俄罗斯和中国在南非以及津巴布韦都同时都拥有影响。安哥拉传统上一直亲苏联和俄罗斯，这样使到俄罗斯在当地的活动比中国更加活跃，而俄罗斯目前积极活动的中非共和国过去就是法属的殖民地，而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正是在那里赶走法国影响。俄罗斯、中国和非洲主要国家南非目前都是金砖国家的成员。俄罗斯和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虽然有时被批评为滋生当地腐败、挑战普世价值观，但是有俄罗斯媒体认为不排除未来俄罗斯和中国联手在非洲共同对抗西方。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多年前曾经同有人编辑过非洲事务的杂志，他说苏联解体之后的90年代，俄罗斯在非洲几乎销声匿迹，2000年之后俄罗斯在非洲的活动开始逐渐活跃，2014年和西方交恶之后，普京政权为了打破孤立 在转向中国之后接下来上到了非洲。他认为另外一个刺激俄罗斯重返非洲的因素是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不断扩大。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的官方智库和非洲研究机构近年来一直重视和跟踪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俄罗斯在非洲的策略亦都正是不断改变地调整。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官方高层很多年之前还认为苏联当时在非洲的很多项目和活动都不成功，他们甚至直接认为在非洲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俄罗斯在那里的影响应该让位给中国，但是现时他们显然放弃了这种想法。冷战时代非洲大陆曾经是苏联和西方较量的重要舞台，不过那个时候的苏联在非洲的活动特别强调意识形态，苏联在非洲的影响80年代初期曾经达到巅峰。很多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和非洲的联系互动在苏联解体之后虽然大幅减少，但是并没有割断，这些为今日俄罗斯重返非洲创造了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